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哥罗西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保罗在第二章处理了侵入教会各样不合宜的理论学说，包括希腊哲学中的神秘主义、禁欲主义、天使崇拜等等，以及犹太宗教中的遗文和规条，这些都是来自人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。对于这些侵入教会的消极事物，保罗强调了基督的十字架以及与基督同死的事实和经历，因为已死的人就已经脱离了世上的事物，因此不该再受这些事物的辖制。处理消极事物是第一步，因人若不被积极事物占有，这些消极事物会再一次的乘虚而入。到了第三章，保罗就把我们带入教会应该有的积极事物和经历，就是连于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事实和经历。第一节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一开始保罗说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前面一章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死的经历，这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经历，这是指我们在受洗的时候，我们所接受的事实。在地位上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了，现在在地位上我们又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。而保罗在这里说，如果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说到这里强调的是对这一个事实的经历，因此不再只是地位上的，而是落实在每天生活之中。如果你们真的要经历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事实，你们就要追求在上面的事，英文就是 the things above， 就是属天的事。接着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，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这里说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就升天了，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接下来我们也要追求与基督一同升天的经历。当然我们今天都还在肉身之中，不能够升天，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教会，而这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可以预尝这些经历。虽然这些预尝是部分的，是不完全的经历，但借着预尝这些升天超越的经历，会使我们更向往基督再来时才会有的完全完满的经历。那什么是基督升天超越的经历呢？保罗就说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基督是坐下来了，说出他不需要再工作了，因为神的旨意已经完成了，可以安息了。而坐在神的右边呢，右边是一个尊贵荣耀有权柄的地位。基督已经完成了他地上的职事，现在坐在神的右边。根据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。基督每天在替我们祈求，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一同进入荣耀里。因此我们应当寻求属天的事，学习基督的榜样，定睛在复活升天的基督身上。接着第二节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英文的翻译就是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above， 也就是说把心思放在天上的事。 不要把心思放在地上的事。这不是说我们不管地上的生活了，马上就要离世去与主同在了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和十四节那里，我们看到基督向父神的祷告说，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 We are in the world, but not of the world. 主把我们留在世界上，因为我们还有该走的路，该做的事，该负的责任，这些都是神已经命定的，我们要走神命定的道路，就是要经常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人的心思是有限的，若是整天思念地上的事，就没有度量去思念天上的事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就会加给我们，我们不需要为着吃什么穿什么而忧愁。这里说出基督徒与世人要有不同的价值观，世人追求地上的事，因此也思念地上的事，基督徒应该追求天上的事，因此要思念天上的事。人的思念就决定了人的追求，我们若是每天思念天上的事，自然就会带下我们追求天上的事。当我们思念天上的事，追求天上的事，我们不要盼望世人会理解或认同我们的价值观。但另外一方面，这也并不是说基督徒在世上就一定会一事无成，正好相反，因为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利益，不是个人的权利，也不是个人的名声，而是照着天上的原则去做该做的事，带出来的结果反而是革命性的变革，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正面的影响。比如说德瑞莎修女 Mother Teresa， 她立志服侍最穷苦的人群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，虽然她不追求名声，只愿简单照着神的带领来服侍人，却得到千万人的敬仰。又如牛顿，我们都熟知他在古典物理中伟大的成就，却少有人知道其实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圣经上，尤其是关于圣经的预言以及基督的再来，也写了许多的论文，不过这些在他有生之年都没有发表。很显然，基督的奥秘远比力学三大定律还要复杂，还要深奥，但他坚信神创造宇宙万物，并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秩序，这让他能够跳脱当时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架构，而产生了对科学界极其重要的突破。常思念天上的事，能帮助我们跳脱属地的羁绊，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，尤其在教会生活中，是神的儿女来在一起，来预尝将来属天国度的经历。教会生活自然应该充满属天的事，不该让属地的事霸占。这第三节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这里讲到我们已经死了，是指老我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那个老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这里你们的生命，生命这个词希腊文是用 Zoe， 是讲到那个属灵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这一句话不容易理解，我们慢慢来看。我们先看基督在神里面，而三章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而第三节告诉我们基督在神里面。那到底神与基督的相对位置是怎么样？基督是在神的右边还是在神的里面呢？这是人的思想不容易理解的，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就着三来说，基督是在神的右边，而就着一来说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基督自然是在神里面。不止基督在神里面， 神也在基督里面。就像约翰福音17:21那里所说的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他们相互内住，自然本质是一。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只有一个真神，这个真神有三个不同的身位，虽然不能理解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事实接受。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生命，这生命是从而来的生命，神的生命是可以分出去的，其实人的生命也是可以分出去的。就像母亲生了一个孩子，但是人的生命分出去之后成为另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。借着把生命分出去，人的生命可以以不同个体的方式传承下去，但是神的生命是无限的，神的生命是永远的，神的生命是属灵的，就是分出去之后仍然是合一的。所以约翰福音3:13，耶稣才会说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。同样的，神的生命分赐了给我们，这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，这个生命仍然是与神相通的，仍然是与神合一的。而我们这个生命呢，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进到了神里面，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根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，而现在借着神赐给我们的生命，不仅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还进到了神的里面。神是何等的荣耀尊贵丰富，现在我们进到神里面，也得到了属神的生命荣耀丰富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。不止我们生命藏在神里面，并且是与基督一同在神里面，基督领我们进去，又陪伴我们在神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保护，基督也是我们的保证，让我们不落在神之外。这里还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动词，就是藏，是藏在神里面。这里让我们看到属神的奥秘的事都是隐藏的，它是不张扬的，几乎所有生命的事都是这样，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改变，生命的成长总是缓慢，却是持续不断的，它是隐藏的，而对世人而言更是隐藏的。世人不懂我们的选择，看不到我们在神里面的丰富和荣耀，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，甚至会被人轻看，被人藐视，而我们也不求显明，隐藏在神里面其实挺好的。有些基督徒团体不甘寂寞，要求人的认同，或者要向人显明他们的高人一等，而去鼓动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，这多少都违背了隐藏的原则，而带下了负面的结果。我们要学习能够安息于藏在神里面，我们蒙神的称许就够了。接着第4节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不仅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而基督呢，就是我们的生命。前面我们看到，基督是在神的右边，基督又在神里面，而现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基督在我们的旁边，而基督又是在我们的里面，甚至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这里说到，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源，是我们生命的供应，也是我们生命的维持。今天我们在隐藏中经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将来他显现的时候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。基督的第一次来是隐藏的，他降生在伯利恒，而伯利恒居然没有一间空房来接待他的降临，他是隐藏的来到世上，为要成为赎罪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而第二次呢，他的再来会是公开的，会是荣耀的，会是显明的。而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，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隐藏了。今天世人看不起我们，轻视我们，那一天 他们要看见我们显现在荣耀里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那里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。今天的隐藏，今天的受苦，会带来那一天的荣耀，因为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。这对今天愿意走主道路、愿意受苦的圣徒是何等的应许。但是今天如果不愿意走主的道路，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他呢？这不容易回答，但我觉得应该还是的。不过每个人的荣耀不会一样的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、一章十七节那里说，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原来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先要从基督的家中开始审判。按着什么审判呢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那基督是用什么来审判呢？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那一天个人的功成都要显露，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么样。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功成若被烧毁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原来我们今天都在建造一个工程，我们就必须留意用什么在上面建造。如果是草木合接，火一过来就全部烧掉了，都不见了。若是用金银宝石，这些就能够耐火。原来基督再来，从他家中的审判，就是有火要发现，我们众人都要从火中经过。那些出于仁义的、人手的工作的、讨神喜悦的，今天看起来很大的工程，那一天都不能耐火，一下全部烧光了。剩下的金银宝石就要显出神的荣耀来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，这生命的开始是重生。就像约翰福音三章三节所说的，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重生之后，基督的生命它的持续是要借着恩膏的教训。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借着主的话来带领我们过每天的生活，让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持续。而这生命的结果，就是在基督再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就得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要时时思念上面的事，追求上面的事，让这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成长。有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完备的救恩，不只是我们相信的时候罪得着赦免，这不过是消极的除去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，你还赐给我们属神的生命，就是基督亲自来做我们的生命。这生命要来带领我们过每天的生活，我们若愿意与神配合，让这生命在我身上做主掌权，让这生命借着主的话，借着与圣徒的交通，借着在教会的服事，能够合适的成长。今天虽然是隐藏的，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这是何等大的福分，我们蒙了如此大的恩典，能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颂赞。荣耀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与父神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